《红楼梦》卷39，村姥姥是信口开河，秦哥哥偏寻根究底。
话说众人见平儿来了，都说：“你们奶奶做什么呢？怎么不来了？”平儿笑道：“她哪里得空来？因为说没好生吃的，又不得来。”所以叫我来问还有没有，叫我要几个拿了家去吃吧。湘云道：“
有，多着呢。”
忙命人拿盒子装了十个极大的。平儿道：“多拿几个团旗的。”众人又拉平儿坐，平儿不肯。李纨拉着他笑道：“偏要你坐。”拉着他身旁坐下，端了一杯酒送到他嘴边。平儿忙喝了一口就要走。李纨道：“
偏不许你去，显见得你只有凤丫头，就不听我的话了。”说着又命妈妈们先送了盒子去，就说我留下平儿了。
那婆子一时拿了盒子回来，说：“
二奶奶说，叫奶奶和姑娘们别笑话药嘴吃。这个盒子里，方才舅太太那里送来的菱糕粉和鸡油卷儿，给奶奶姑娘们吃的。”
又向平儿道：“
说使唤你来，你就贪住玩儿不去了，劝你少喝一盅吧。”
平儿笑道：“多喝了又把我怎么样？”一面说一面只管喝，又吃螃蟹。李纨揽着他笑道：“
可惜这么个好体面模样，命却平常，只落得屋里使唤，不知道的人谁不拿你当奶奶太太看。”
平儿一面和宝钗、湘云等吃喝着，一面回头笑道：“
奶奶别这样摸的，我怪痒痒的。”
李氏道：“
哎呦，这硬的是什么？”
平儿道：“
是钥匙。”
李氏道：“有什么要紧的东西，怕人偷了去，却带在身上？
我成日家和人说笑，有个唐僧取经，就有个白马来驮着他；刘志远打天下，就有个瓜精来送盔甲；有个凤丫头，就有个你。你就是你奶奶的一把总钥匙，还要这钥匙做什么？”
平儿笑道：“
奶奶吃了酒，又拿我来打趣着取笑了。”
宝钗笑道：“
这倒是真话，我们没事评论起来，你们这几个都是百个里头挑不出一个来的，妙在个人有个人的好处。”
李纨道：“大小都有个天理，比如老太太屋里要没那个鸳鸯，如何使得？从太太起，哪一个敢驳老太太的回？他现敢驳回，偏老太太只听他一个人的话。老太太的那些穿戴的，别人不记得，他都记得。要不是他经管着，不知叫人诓骗了多少去呢。那孩子心也公道，虽然这样，倒常替人上好话，还倒不以是欺人的。”
惜春笑道：“老太太昨日还说呢，他比我们还强呢。”
平儿道：“
那原是个好的，我们哪里比得上他？宝玉道：“
太太屋里的彩霞是个老实人。”
探春道：“可不是，外头老实，心里可有数。太太是那么佛爷似的，事情上不留心，他都知道。凡一应事，却是他提着太太行。连老爷在家出外去的一应大小事，他都知道。太太忘了，他背后告诉太太。”李纨道：“那也罢了。”指着宝玉道：“这一个小爷儿屋里，要不是袭人，你们度量到个什么田地？凤丫头就是个楚霸王，也得两只膀子好举千斤顶，她不是这丫头，她就得这么周到了？”平儿道：“先时陪了四个丫头来，死的死，去的去，只剩下我一个孤鬼了。”李纨道：“你倒是有造化的，凤丫头也是有造化的。想当初朱大爷在日，何曾也没两个人，你们看，我还是那容不下人的。天天只见他两个不自在，所以你朱大爷一没了，趁年轻，我都打发了。若有一个好的守得住，我到底有个膀臂了。”说着不觉眼圈红了。众人都道：“这又何必伤心，不如散了倒好。”说着便都洗了手，大家约着往贾母王夫人处问安。众婆子丫头打扫亭子，收洗杯盘，袭人便和平儿一同往前去。袭人因让平儿到房里坐坐，再吃一盅茶，平儿回说：“不吃茶了，再来吧。”一面说，一面便要出去。袭人又叫住，问道：“这个月的月钱，连老太太、太太还没放呢，是为什么？”平儿见问，忙转身至袭人跟前，又见左近无人，悄悄说道：“你快别问，横竖再迟两天就放了。”袭人笑道：“这是为什么？吓得你这个样。”平儿悄声告诉他道：“这个月的月钱，我们奶奶早已支了，放给人使呢，等别处利钱收了来，凑齐了才放呢。因为是你，我才告诉你，可不许告诉一个人去。”袭人笑道：“他难道还短钱时，还没个足验，何苦还操这心？”平儿笑道：“何曾不是呢？他这几年只拿着这一项银子翻出有几百来了，他的公费月例又使不着，十两八两零碎攒了又放出去，只他这梯几利钱一年不到上千的银子呢。”袭人笑道：“拿着我们的钱，你们主子奴才赚利钱，哄得我们呆等。”平儿道：“你又说没良心的话，你难道还少钱使？”袭人道：“我虽不少，只是我也没地方使去，就只预备我们那一个。”平儿道：“你倘若有紧要事用银钱使时，我那里还有几两银子，你先拿来使，
明日我扣下你的就是了。
袭人道：此时也用不着，怕一时要用起来不够了，我打发人去取就是了。平儿答应着一径出了园门，只见凤姐那边打发人来找平儿，说：
奶奶有事等你。
平儿道：
有什么事这么要紧？我为大奶奶拉扯住说话，我又不逃了，这么连三接四的叫人来找。
那丫头说道：
你去不去由你，犯不上恼我，你自己敢与奶奶说去。
平儿啐了一口，急忙走来。只见凤姐儿不在房里，忽见上回来的打抽风的刘姥姥和板儿又来了，坐在那边屋里，还有张才家的、周瑞家的陪着，又有两三个丫头在地下倒口袋里的枣子、倭瓜并些野菜。众人见他进来，都忙站起来了。刘姥姥因上次来过，知道平儿的身份，忙跳下地来问：
姑娘好。
又说：
家里都问好，早要来请姑奶奶的安，看姑娘来的，因为庄稼忙，好容易今年多打了两担粮食，瓜果菜蔬也丰盛，这是头一起摘下来的，并没敢卖呢，留的尖儿孝敬姑奶奶姑娘们尝尝，姑娘们天天山珍海味的也吃腻了，吃个野菜也算我们的穷心。
平儿忙道：多谢费心，又让座，自己坐了，又让张婶子周大娘坐，命小丫头子倒茶去。周瑞、张才两家的阴笑道：
姑娘今日脸上有些春色，眼圈都红了。
平儿笑道：
可不是，我原是不吃的，大奶奶和姑娘们只是拉着死罐，不得已喝了两盅，脸就红了。
张才家的笑道：我倒想着要吃呢，又没人让我，明日再有人请姑娘，可带了我去吧。说着大家都笑了。周瑞家的道：早起我就看见那螃蟹了，一斤只好称两个三个，这么两三大篓，想必有七八十斤呢。周瑞家的又道：
若是上上下下，只怕还不够。
平儿道：
哪里都吃，不过都是有名的吃两个，那些散众也有摸得着也有摸不着的。
刘姥姥道：
这样螃蟹今年就值五分一斤，十斤五钱，五五二两五，三五一十五，再搭上韭菜，一共倒有20多两银子。阿弥陀佛，这一顿的钱够我们庄稼人过一年的了。
平儿因问：
想是见过奶奶了？
刘姥姥道：
见过了，叫我们等着呢。
说着又往窗外看天气，说道：
天好早晚了，我们也去吧，别出不去城才是饥荒呢。
周瑞家的道：这话倒是，我替你瞧瞧去。说着一径去了，半日方来，笑道：
可是你老的福来了，
竟投了这两个人的缘了。平儿等问：“
怎么样？”
周瑞家的笑道：“二奶奶在老太太跟前呢，我原是悄悄地告诉二奶奶，刘姥姥要家去呢，她晚了赶不出城去。二奶奶说，大远的，难为她扛了些东西来，晚了就住一夜，明日再去。这可不是投上二奶奶的缘了。这也罢了，偏生老太太又听见了，问刘姥姥是谁，二奶奶便回明白了。老太太又说，我正想个击鼓的老人家说话，请了来我见一见，这可不是想不到的头上缘了。说着催刘姥姥下来前去。刘姥姥道，
我这生相怎好见的，好嫂子，你就说我去了吧。
平儿忙道，你快去吧，不相干的，我们老太太最是惜老怜贫的，比不得那个诓三诈四的那些人，
想是你妾上，我和周大娘送你去。说着同周瑞家的引了刘姥姥往贾母这边来。
二门口该班的小厮们见了平儿出来，都站了起来，有两个又跑上来赶着平儿叫姑娘。平儿问道，又说什么？那小厮笑道，
这会子也好早晚了，我妈病着，等我去请大夫。好姑娘，我讨半日假可使的？
平儿道，你们倒好，都商议定了，一天一个，告假又不回奶奶，只和我胡缠。前日柱儿去了，二爷偏生叫他，叫不着，我硬起来了，还说我做了情。你今日又来了。周瑞家的道，当真的他妈病了，姑娘也替他硬着，放了他吧。平儿道，明日一早来，听着，我还要使你呢，再睡的日头晒着屁股再来。你这一去，带个信儿给旺儿，就说奶奶的话，问着他那剩的力气，明日若不交来，奶奶不要了，索性送他使吧。那小厮欢天喜地答应去了。